如果你的期权合约在入场之后啊，经过多次的 rolling， 我们称之为调整，那这时候你可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整套交易，我所有的调整加起来，真实损益到底是多少？今天我们来处理这个问题。那我们先来看一个投资者给我的来信。这个投资者来信主要是大家看这个地方，我把它框出来的地方，它反映了这个投资者现在不知道，因为他经过很多次的调整了，他是卖出一个 put option 来准备在低位去买入股票。他经过很多次的调整之后呢，现在不知道自己的数字是多少了。他两个数字拆起来发现不一致，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是投资者这封邮件里面其中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就就着这个问题给大家一起来去讲一下。先看一下，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short put 的这个盈亏图。我们就不妨假设这是这个投资者首次入场的所看到的风险曲线。那么大家注意有一点，这个投资者他所有的 rolling 全部是用同一个执行价，也就是平价调仓，只不过他把月份不断的向外面去挪，比如说是两月份到期的，现在我把两月份的平掉，我重新去卖出一个三月份的，然后三月份呢再去卖出四月份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它的风险曲线，那我们就手工去画一下风险曲线，它的变化就是不断的往上增高，它增高的距离是一点点，但是跟以前相比，它的期权金在不断累积变大。因为这个投资者他做的是件什么事情呢？他是确保每一次的 rolling 都确保自己不再去继续往里面付钱。现在大家看到这个表格，假设我们在一开始去说这个 put 的时候收到的期权金是 $5.1， 那么在第一次调仓，那为什么要去调仓？可能是因为这个头寸去呈现了一个浮亏的状态，那么我们就把它转到下一个同样的执行价的合约，用 $8.2 美金去买回老合约，然后呢去重新卖出一个 $9.2 的新合约，是下一个月到期的，这样我的 net 下来，我的净流入资金流入是一美金。我们再假设他又经历了两次调仓，第二次调仓呢，这个头寸是继续亏损的，现在我要花多少钱？我现在要花 12.5 美金把它买回来，然后呢我再去找下一个月的到期的合约，同样的执行价去重新去卖出它，我收到了 13.3， 这样 net 下来呢是 0.8。 大家注意，这所有的数字都是 net 的值，因为我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是一买一卖，一个是付钱，一个是收钱，所以我这里的数字啊是一个净额的概念。那这是第二次，我们再加上一次，下面一次呢，这个头寸继续亏损，一买一卖 net 下来呢是 1.7 美金。好了，这个演示过程大家注意看一下，我这边的标题是投资者的角度。我这一套合约不管是有多少个不同月份的，我把它组成一个组，一买一卖一买一卖，不断的去做 rolling， 我的思维方式是以净额的方式去进行计算的。好，如果现在要问一个问题，在这次调仓之后，我这个综合损益是多少？现在我如果看这个报表的话，我到底亏了多少钱，或者是赚了多少钱？其实现在我还差一个数字，就是在你调仓最后，你所持有的这个有效的合约，目前的市场报价是多少？为什么要去看这个价格呢？我所有的调仓加起来收到的期权金一共是 8.6 个 credit， 这是初始的期权金，这是下面三次收到的净值的数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画这个图的时候，每一次调仓它虽然执行价不变，但是你看到它这个风险曲线在不断的往上调，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是确保了我收到的是一个 net credit 的数字，收到的是一个净的现金流入，把这所有的数字加起来就是 8.6。 那么如果我现在告诉你，现在如果这张手上的合约它的价格是 8.2 的话，也就是意味着我得花 8.2 美金把它给买回来，这是我的成本，期权金总共加起来是 8.6， 我要买回来我的成本是 8.2， 所以真实损益就是相差 0.4。 这个 0.4 就是我们投资者问的，为什么我计算的 0.4 不是券商告诉我的真实损益？券商的报表告诉你的这个头寸的损益肯定不是 0.4， 为什么？我们就要从券商的角度去理解一下，他如何看待你这个期权调仓的。所有的数字都没有变， 我们注意看一下，刚才所调仓是执行价不变，我们的合约到期的月份变了。比如说这是老合约是两月份，然后换成三月份的新合约，换成四月份的新合约，五月份的新合约。当我们第一次调仓把两月份的合约给买回来，券商会看这两个数字。我们刚才看的呢是这样的一个方向。为什么券商是要横的看的？因为对券商来说这是一个合约，以前是卖出合约，现在呢是把这个合约给买回来。而这三月份的开仓新合约呢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合约，跟他以前这个合约没有任何的关系。券商看到你以前卖出去的时候是 5.1, 现在你买回来是 8.2, 那么他就认为这笔交易已经完全结束了。他会把这个差额，也就是 3.1 美金的亏损记到你本次交易的报表里面。同样的道理，在你第二次调仓的时候，三月份的合约就彻底的结束了。损益是多少？两个相加就可以了。现在这个数字告诉你，你第二次调仓其实呢也是亏损了 3.3, 那第三次调仓亏损的是 1.9。 在你最后一次，假设我们当时是以 8.2 的美金把它买回来的时候，券商会告诉你，会给你显示一个非常大的盈利数字， 你赚了 16.9 美金，你是不是该高兴的？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大家注意一下，以前你亏损了这么多，你这些亏损全部是用来冲抵你本次盈利的。所以你当前看到的券商报表读数一定是最新合约的损益情况，也许就是这个数字，而不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0.4。 对于券商来说，他根本不知道你所有的这些交易三月份四月份五月份加起来是一套交易，他不清楚你是要在做调仓还是把它认为是一个崭新的交易。从你的角度，这是一次交易，只不过我是做了很多次的调仓。作为券商来说，他只看一个合约开仓了没有，关闭了没有，只要关闭了，他马上就给你算本次合约的损益。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思路。我们不妨再通一个动画来重新演示一下。作为投资者，你的思路和券商的思路是完全不一致的，但是我们所有的数字啊，大家一定注意，是看像我们箭头一样的，是经过这一系列的数字最后形成的 0.4。 那么至于我们是先纵向计算还是先横向计算，也就是说我们是谁的思维，其实根本不重要，他们结果是肯定一样的。今天我们是从一个实际的例子给大家去讲了一个在交易里面一个非常容易忽视的一个细节，就是你的合约如果经过多次调整，它和券商报表上的数字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其中为什么会不一样，我们也做了解释。通过这个例子你就会理解，为什么如果你是要去合约有很多次调仓的话，你必须要去做一个手工登记。券商的系统因为功能所限，它是不可能告诉你我这一整套交易你最终盈利是多少，因为它不知道你是如何看待这一系列的交易的，它不知道你是如何划分的。所以很多情况下就是你做了很多次调整，到最后你这笔交易到底是赚钱还是亏钱，你根本就不知道了。这就会存在一种稀里糊涂的现象，到底是多少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调好了。看到最后的数字赚了很多钱，其实呢把前面的亏损数字加起来一发现还是亏钱的。你必须要去做一个手工登记。这个登记有什么样的固定的规则，固定的这种格式？没有的。其实你就可以用一个 Excel 表格去记录一下每次的期权，就像我们刚才去演示这个东西的格式一样的。每次合约平仓我是付了多少钱，开新合约我卖出多少钱，这样不断的去进行一个滚动的计算。你用这个所有的期权金全部加起来，然后呢再去减去你最后所持有的这张合约的市场报价，这个才是你当前的真实损益。另外一点给大家去必须要去明确一下，我们刚才所讲的东西跟你的税务方面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记住，税影响税务的，税务判断你是否有应税行为有两个很重要的方式，一个呢是 cash flow, 就是它真实的有现金的真实的流动，还有一种呢是实质大于形式的原则。什么叫实质大于形式？我们给大家去额外的去讲一下。比如说我现在持有一个股票，而且是一个亏损的股票，年末了，我现在手上有非常多的盈利，我不想去今年交很多的税，那么我想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股票给卖掉，它的亏损能够冲抵掉我以前的一些盈利呢，以后未来可以少交一点税。而这样的想法是很好的，但是 如果这个投资者在卖掉股票的同时，此时此刻他又同时买入了一个深度实质的看涨期权，那么深度实质看涨期权是不是跟股票的表现是一模一样的？从税务的角度上来说啊，他会认为你仍旧是持有了这个股票，根本没有达到用亏损去冲抵收入的这种目的。所以这就是实质重于形式的一个原则的应用。那 cash flow 呢，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所有的数字啊，这些是真实的真金白银的流出，只要真实的真金白银的流出，这些数字是全部要影响你当年的纳税的数字的，而不是说从我投资者的角度上看，我这些全部认为是一个系列的交易，那最后我才赚了 0.4， 我用 0.4 去交税，不是这样子的。每一次的现金影响都会引起你纳税的义务，这就是 cash flow basis。 好，最后一点再给大家去提醒一下，刚才我们讲的是期权市场非线性市场的调仓，那么大家再去对比一下，如果有兴趣的话，在线性市场中，假设我把这些所有的字段我去换一个名字，换成对应线性市场的一些行为，大家去看一下。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投资者，一开始我就直接去做空这个股票，这个股票当前的价格是 5.1， 我在这个价位上去做空的，然后呢我去进行了一个止损，然后是重新做空，然后止损重新做空，止损重新做空，大家对比一下，不知道这样的对比能够给到你什么样额外的启发。我是 Sam， 下次见。